匠人的尺寸，而且每一个都是非常非常大，所以就是这个缘故，到时候把它配在一起，非常非常清楚。这个完全用我们今天来说，完全是圣灵在暗中工作，但是因为他就靠近哥哥他，所以那个工作那是代表十字架。好了，等到暗中做完这些工作以后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些石头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？因为哥哥他是在北边最高的地方，所以呢，等到这个石头弄完了以后，切好了以后，结果怎么办呢？因为那里高度，现在这个是中间，这个就是该圣殿根基的地方。现在所有的石头在这里，那他们怎么能够摆在一起呢？因为他在高地，所以呢，他们就用方法就把这些大的石头从上面就滑下去，用重力的力量就把它腾腾滑下去。最后呢，他们就聚在一起，而且建造在一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次你来聚会的时候，你要记得，你都是滑到聚会去。每一个人一到了聚会，他从来不坐在高处。所有在高处都从宝座上下来，我们是滑到弟兄姊妹的中间，我们这样才能聚在一起。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不谦卑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卑微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不在主面前，我们不是在主的脚前，就是在弟兄姊妹的脚前。所以这样，弟兄姊妹，等到这个圣殿被盖起来的时候，那让我们记得，你听不见一点一点的声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主那一次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纪念所说那番话，在彼得的心目中很清楚，他清楚那个就是圣殿建造的图画。但是我们主说，是这个磐石，不是摩利亚山，这个磐石比那个磐石更坚硬。意思就是说，现在你的工作是比旧约的那个圣殿是更可靠、更牢靠的。所以主是用这样一句话给我们看见：教会是比圣殿更牢靠的。教会旧约的圣殿不过是蓝图，不过是预表。但现在我们主所要做的工作，那个石头就像什么呢？就像大理石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主指着那个磐石，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它是永久的磐石。这个磐石呢，是比摩利亚山那个磐石还要坚硬，经过神更多的雕刻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什么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教会那是建造在永久磐石。如果我们另外一个翻译的话，那是万物的磐石，就是我们。所以从这个磐石你看得很清楚，因为这些人都是犹太人，这些人都到过耶路撒冷，他们的观，他们有概念的。我们就告诉他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永久的磐石上。那怎么建造？我们已经说过了，那个磐石是个裂开的磐石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阵的地震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次的火山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。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，那个磐石曾经被裂开了，所以那个水就从裂开的磐石的缝里面就流出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的主不只告诉门徒们，教会也讲到十字架。十字架乃是就是教会的建造是不能离开十字架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原来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，他的教会那是建造在裂开的磐石上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想很清楚。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他担当你的罪，他也担当我的罪。结果到了中午十二点左右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只不过三个钟，好像天就改变了颜色。三个钟头以前，他能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他与父有那么亲密的交通。事实上，弟兄姊妹，自从 自从最开始最开始，我们的主和父从来没有交通，没有艰难过。但是为了你和我，头三个钟头他站在是儿子的地位，后面三个钟头他站在人子的地位，他站在你的地位，站在我的地位，所以全世界的罪就压在他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神看见他的儿子，他看见他所背负的罪，你知道罪有多重吗？你如果读以赛亚书24章的话，到了最末了，主要回来以前，有许多大的地震。比方说，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下，橄榄山又分成两半，一部分往北去，一部分往南去，中间就有了裂谷，然后以色列人就从裂谷里面就逃走了，这是个地震。那同时呢，整个耶路撒冷的城根据圣经要震成三块，三大块，整个耶路撒冷要震成三大块。那么讲到末日这个地震的时候，我们神就给了两个解释，因为到了末日的时候，乃是罪到了最高峰的时候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历史历代所有的罪累积到这个世界最末了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那个罪要产生一个结果，那个罪会产生一个结果。所以圣灵就有两个形容词，我现在没有时间给弟兄姊妹去看那段圣经，如果大家回去，大家如或者我想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个以赛亚书第以赛亚书第24章。以赛亚书第24章，第1节，那看哪、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，又翻转大地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翻转大地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板块的迁移、板块的冲击，或者任何地里面神所做的翻转大地，将居民分散。那时百姓怎样，祭司也怎样，仆人怎样，主人也怎样，婢女怎样，主母也怎样，买物的怎样，卖物的也怎样，放债的怎样，借债的也怎样，取利的怎样，出利的也怎样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，在高位的，在低位的，是主人是婢女是一样的，在地震的面前完全是平等的。然后下面第4节说，地上悲哀衰残，世界败落衰残，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。第5节，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，因为他们犯了律法，废了律例，背了永约，所以地被咒诅吞灭，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一个告诉我们说，原来最污秽到这个地球到底什么地步呢？还是明显的，这个地球好像有一个严重的洁癖。所以等到这个全世界被罪污秽的时候，这个地就产生一种反弹。那个反弹的结果表现在物质上的就是这个地震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去看这个你去看第16节末了半句，我却说我消灭了，我有祸了，诡诈的行诡诈，诡诈的大行诡诈，地上的居民啊，恐惧陷坑，网罗都临近你。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，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，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，地的根基也震动了，地全然破坏，尽都崩裂，大大的震动了，地要东倒西歪，好像醉酒人，又摇来摇去，好像吊床，罪过在其上沉重，必然塌陷，不能扶起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罪有一个重量，那个重量到一个地步，是这个地球不能够承受，太沉重了，沉重到一个地步，它必然塌陷，不能够扶起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罪的重量和罪的污秽有多么可怕。那个罪的重量和污秽到一个地步，能叫神所创造的地球要产生一面地震的反弹，有了地震；另外一方面，那个罪的重量压到一个地步，我们知道这个地终于塌陷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圣经给我们看，在主回来以前要有大的地震， 那地震的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地震的原因是因为罪的污秽和罪的重量，叫这个地担当不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地担当不起的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担起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当我们的主把这些罪都背在他身上，整个地球不能够背负的那个重量背在我们的主的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永久的磐石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在那个时候，虽然他是永久的磐石，他能担当我们的罪，但是神愤怒的杖落在他身上。那个杖应该落在你和我的身上，但是落在那个磐石身上。结果弟兄姊妹，住在十字架上，因着那个极大，就经历了宇宙间有历史以来最大的地震。那一次的震撼的结果叫那磐石的裂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有血和水从他的膀子流出来。你记不记得摩西击打磐石的故事？在旷野里面饥渴，没有东西喝，结果摩西击打磐石，磐石就流出水来。这个不过是预表，弟兄姊妹，但是不要忘记，那旁流出血和水来，是叫我们想起亚当当神叫他沉睡的时候，神从他那旁取出那物来，就建造了夏娃。弟兄姊妹，同样的。不过对于亚当来讲是一个无痛的手术，那个时候罪还没有进来，但是在十字架上，弟兄姊妹，那是满了痛苦的手术。当那个永久的磐石被击碎、被破裂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我们主的肋旁就流出水和血来，血是为着赦、为着救赎，那个水就是为着建造他的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首先亚当怎样睡了，从他肋旁产生了夏娃。感谢主，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睡了。不过不要忘记，那是一次空前绝后、从来没有那么大的震撼。为了你和我，为了全世界的罪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主一面流出血来，另一面他流出水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很清楚，夏娃怎样是在首先的亚当勒旁产生的，教会也是在末后的亚当勒旁产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没有十字架，没有教会。磐石如果不裂开，没有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主不只讲到，我们主不只讲到什么？我们主不只讲到这个，我们主不只讲到磐石，而且那是个裂开的磐石。他不只讲到基督，讲的教会，他立刻说了十字架，因为教会和十字架是不能分开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没有那次十字架上的震撼，只有我们主耶稣知道那个震动的那个度数有多少。我们今天所知道最多是七级或者八级，但是我想只有父神知道，只有我们主自己经过他才知道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主怎样建造他的教会。所以那次那些门徒在主的教导底下，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乃是指着裂开的磐石。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那一带去看的话，那一带现在巴尼亚或者叫潘尼亚啊，这个他们现在不叫做非该撒比亚非利比的境内。如果你去看的话，你看见就是从那个磐石穴里面果然流出水来，而且那个水是清澈见底的，那个水就叫你想起我们主怎样为我们裂开。 是老约翰告诉我们，他记得，也就是把他烧成灰，他也记得，他已经快100岁了。他说：“我看见了，就做见证，写这个圣经做见证。他亲眼看见乐流出水来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流出来的水，就好像你到黑门山下，你看见说，虽然水是从黑门山下来，虽然这是永久的磐石，但是整个大地怎么能得到滋润？今天我们怎么干渴，怎么能够得到解决？”因为磐石为我们裂开，而且我们主是建造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得很清楚，这里不只讲了基督，讲了教会，也讲了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彼得所要的基督，或者彼得所承认的基督，是不要经过十字架。彼得盼望有一个基督是和十字架没有关系的，他希望有完全得荣耀的基督。他的想象里面，他觉得他不能忍受一件事，就是弥赛亚要受苦的，所以他是劝主耶稣说：“你万不可，你要可怜你自己，这件事绝对不可以这样做的。”为什么？因为彼得他所要的基督就是犹太人他们所承认的基督。他们的基督是荣耀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们从来不肯要一个受苦的基督。换句话说，在他们的想象里面，只有荣耀，只有平安，只有喜乐，这个是以色列人最终的目标。你知道说，世界上有两班人，有一班人是希腊人和罗马人代表的，他们的荣耀在过去，所以你碰到的罗马人，碰到希腊人，他们都会告诉你他们的黄金时代怎样在过去。你会碰到两种人，他们会告诉你他们的黄金时代在前面还没有来到，一个是犹太人，一个是基督徒，他们的荣耀都在将来，所以他们今天忍耐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对于以色列来讲，他们有一个很美丽的憧憬，他们有一个很美丽的愿望，他们巴不得有一天弥赛亚来，一切就好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，原来十字架是达到荣耀的途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以色列人的十字架，以色列人的这个弥赛亚是荣耀的，但是可以和他们无法没关系。我们的弥赛亚是荣耀的，但是因为他为我们裂开，所以他为我们死，和我们发生关系，而且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知道吗？教会就诞生了。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犹太人他们有目标，他们没有方法；他们有目标，他们没有达到目标的那个途径。当他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他们弃绝主耶稣的时候，事实上他们把整个路都摧毁了。他们看见一个花篮在空中，他们永远达不到，因为主说我就是道路。那个道路是什么道路？那个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就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我们主试着要让门徒明白他怎样建造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基督和十字架的关系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基督，所有的王都是在做，都是带着荣耀的冠冕坐在荣耀宝座上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只有我们的王，他头上所戴的是荆棘的冠冕，他所拿的杖不是权杖，那是芦苇杖，这个就是天国的国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他是坐在宝座上不错，但是让我们记得，他是先受苦后得荣耀。因着十字架的缘故，我们这些人都是有路的人。犹太人他们有目标没有路，我们有目标不有路，目标是基督，结果路也是基督，因为这个磐石为我们裂开。所以现在你一面看到十字架跟基督的关系，一面你看到十字架和什么呢？也看到十字架和教会的关系，但是不止如此。 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当背起十字架。为什么他说背起十字架呢？这是主对于彼得的反应，因为彼得说万不可如此，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荣耀的基督，我们不要十字架。但是我们的主怎么说？你是绊我脚的。然后他转过来就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背十字架？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叫背十字架，我们都是用我们的话来讲背十字架，但是我们的主就根据这个上下文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背十字架。你知道那个重点在什么地方吗？重点就是当我们当彼得在那劝主耶稣的时候，彼得怎么说呢？彼得说你万不可如此，他要拦阻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要到十字架去，他说万不可如此。现在呢，他把一个绊脚石放在主耶稣的脚前，所以主说你是绊我脚的，在原文就是你是我的绊脚石，你把这个绊脚石放在我的脚前。绊脚石放在主的脚前什么意思？要叫主绊倒，要叫神的旨意绊倒，叫主耶稣不要上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不要上十字架，什么都完了，什么都不成功了。那整个事情的过程就在于十字架。所以现在怎么办？转过来就对门徒们说，你们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所以等到你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，你记得保罗有一句话，他说如果我在船隔离的话，那十字架讨厌人的地方就没有了。那个讨厌人的地方在原文就是十字架那个绊脚石就没有了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，十字架原来有一个作用是绊脚石的作用，现在很清楚，彼得这个人就是拦阻神旨意的，彼得这个人就是把主要绊倒的，要参加神的旨意倒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的旨意能不能倒？神的旨意不能倒。如果神的旨意不能倒的话，彼得非倒不可。彼得怎么倒的？你彼得要把一个绊脚石放在他的脚上让他倒，结果神的旨意就不倒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当你背起你的十字架，就是你在主面前说啊，你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，我愿意背我的十字架，我愿意让你把十字架放在我的脚上，让我跌倒，让我倒，我跌倒你的旨意就不倒了，愿你牺牲，愿我衰微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背十字架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再清楚不过了，背十字架不是叫我们受苦，背十字架是叫神的旨意能够完成，背十字架是叫神把我这个拦阻神旨意的，叫我绊住脚的，让我能绊住脚，这就叫做背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背十字架是受苦，那是因为我们受了天主教的引导。圣经很清楚，你要看上下文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背十字架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一面是他的十字架，一面是我的十字架。为什么我的十字架？因为我常常是神旨意的拦阻，神旨意要到耶路撒冷去，我们说万不可如此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神旨意怎么能够成就？只有一条路，把这个拦阻拿去，我这个绊住脚的人让我被绊倒，被十字架打倒，结果呢，神的旨意就成功了。那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教会的建造，所有的难处不是别人，不是你的弟兄，不是你的姊妹，所有的难处是我们这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十字架的门口有一个，在教会的门口有一个十字架。今天教会不能够得出建造，你和我要负完全责任。我们不要把指头都指向别人，我们要让主光照我们，我们有没有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？什么时候我们没有让十字架发挥它绊脚石的效力，我们这个人永远是健康的，我们这个人永远是固执我们的意见，我们把所有人都打倒了，结果弟兄姊妹，教会也建造不起来。你可以有一个口号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教会得到建造不是凭口号来的， 不是你有一个说法或者一个教会，你就是教会了。让我们记得，教会的建造，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舍弃，每一个人都愿意在山洞里面让圣灵来雕刻我们，让我们衰微，让他兴盛。那那个结果是什么？那个结果就叫教会能够得到建造。但是不止这么多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。下面说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，在原文就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当时的彼得他们在那里主指着那个磐石给他们看的时候，他们明白的不得了，为什么主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？很有意思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啊，那个磐石流出水来不错。但是就是在磐石洞的旁边，刚好是一座的庙，这一座的庙就是奥古斯，就是大西利要献给奥古斯都的。那个上面的偶像就是希腊的许多各种不同的偶像，那个偶像的名叫潘，所以那个地方叫巴娘。那潘呢，他是个半人半人半羊的东西。那么他们认为这个应该是羊的守护神，应该是大自然的守护神。那弟兄姊妹就说，我在这磐石上要建造，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，你看你这些偶像所代表的就是阴间的门，阴间的门是不能胜过的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原来我们的主当他建造教会的时候，他是把他的教会建造在敌人的领土上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稀奇啊！整个大地已经被污秽了，所以当我们主受试探的时候，撒旦把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，他说：“你看，这都是我的，你只要拜一拜，我全部给你。”我们主从来不，我们主没有反驳撒旦说：“你说错了。”没有，因为我们主知道圣经的话没有错，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的手下，撒旦就是这个世界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非常非常的清楚，你打开宇宙的地图来看，整个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是沦陷区，是黑暗的一片。完了，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，空中的掌权者才告诉我们说，和空气中的恶魔征战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指着，自从撒旦堕落以后，神就把他们从宝座一直驱逐到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把整个这个地图打开，处处都是沦陷区。但是感谢主，在十字架上有一次决定性的战役，我们的主女人的后裔就伤了撒旦。所以那一在十字架上给了那个致命的伤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主要建立他的国度，要收回他的师徒。他怎么收回他的师徒的？这个就和天国就发生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下面接着就讲了天国的钥匙。阴间有门，你只要建造教会在敌人领土上，阴间的门就打开了，不需要钥匙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神要用彼得，在五旬节的时候叫三千人得救，五千人得救，他用一把钥匙把天国门打开，再一把钥匙再把天国门打开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就是教会诞生的那一天，让我们记得有一件事情发生了。什么事情发生了？那120个人，结果是不再是120个个人，圣灵把他们进成做一个身体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120个人是重生得救人，他们如果是重生得救的话，他们就是从上头生的。如果他们从上头生的话，就在五旬节那天有120个伞兵从天而降。这120名伞兵从天而降，结果他们在耶路撒冷就占据了一块桥头堡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最早的那个小楼。等一等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那个桥头堡慢慢扩大了，结果不是1200个，后来你知道天上又来了3000个伞兵，然后又来了5000个伞兵， 慢慢慢慢，你看见说，从一个在沦陷区里面，起头是乔德堡，慢慢的就有一段光伏区就出来了，有一个自由区就出来了。从前中国输和日本打仗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失去了大片的江山。等到政府退到西南的时候，你就把所有的区都是沦陷区。然后呢，政府试着要收复一些地方。结果呢，他们就派了散兵就去，派了工匠部队，然后呢，慢慢的就在敌人的沦陷区就得了一块地。那么好，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那里的人在那个自由区，在那个光复区里面，他们吃什么？他们所有的粮食都是空投的，他们所有的粮食都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他们不是吃当地的粮，他们的法律，如果他们犯了法律。他们是根据日本的法律还是根据重庆的法律？是根据重庆的法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等到这个8120个散兵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一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们得着一块乔德堡，后来他们得着一个区域，现在他们所实行的律法，他们所实行的法律乃是天上的法律，他们乃是根据马太5章6章7章在那里过生活的。有人打他们的这个脸，他们转过另外一个脸来。弟兄姊妹，他们人是在地上的，在地上的人如果人打你要打回去，但是因为他们属于天国的。你看见主教我们祷告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弟兄姊妹，主的旨意怎么行在地上？当我们转过第二个脸，当我们走第二里路，神的旨意就实行在这里。所以一面来说，圣经告诉我们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但另一方面，什么叫耶路撒冷的教会？耶路撒冷的教会应该是包括那里所有的散兵，他们结果你看他们所在那个范围就是天国的范围，就是国度的范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教会就把国度就带进来，不止这样带进来，你看见说这个沦陷区慢慢逐渐逐渐的就被恢复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发现当伞兵降落的时候，他们一直要做的是寻找其他的伞兵，因为敌人的政策就是 divide and conquer，敌人要分化他们。如果你真看见天国的话，如果你真看见国度的话，你看见说我们今天是经不起被分化的，我们只要被分化，那个结果就是消灭。今天有人用分用这个，今天有人用分裂来分裂，今天也有人用合一来做分裂的事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仇敌是非常非常伟大的，谁越讲合一，结果他们中间分裂的就越厉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你不能光看见教会，你要看见教会背后乃是国度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四回里面，这个国度不知道提了多少次，几十次，甚至于100多次，但是呢，教会只提过2次。那么是不是说教会就不重要呢？不是，因为很明显的，主是把心头实让我们知道，所以神心中的奥秘是教会，所以我们知道教会在主心目中的比例。但是主要矫正我们，教会永远要放在国度的架构底下，你今天不可能超过国度来讲教会。所以弟兄，你就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了。如果你看见说今天我们的对象是仇敌，你我就不能再分裂。如果我们再分彼此的话，仇敌知道怎样一个一个的把我们吞噬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在安提阿的教会，今天也许在台北，今天也许在台北，在每个地方，弟兄姊妹，主都要得着一个这样的国度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在主回来以前，遍地都有主自己的见证。 等到主降在橄榄山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主的话说，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。你记得诺曼底登陆的故事？本来法国整个是沦陷的，许多地图都是在一个德国人手里。但是听说英国诺曼底登陆，然后有许多的空投炮，等到最后，起初已经很多的空投炮已经在这个盟军的手里。但是那个敌队他们一登陆的时候，他们最后就收复了整个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那个诺曼底的敌队还没有来到，我们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，那个日子就来到了。我们主如果脚真的踩在橄榄山，什么事情发生？地震就发生。主脚，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橄榄山已经有裂痕。那么主的脚如果踩在橄榄山上，橄榄山就分开了，一面是让以色列人能够逃跑，另外一方面有一个全人发现，你举动你的撒迦利亚说，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地震是摧毁，但是就是神永远的旨意来说，那个神在地震的背后有一个工作，那个工作就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在耶路撒冷有泉源。耶路撒冷是没有水的地方，你如果到了山上没有水，水永远是耶路撒冷的问题。但是结果你发现说，就在圣殿那个地方还是裂开了，流出水来。结果那个水圣经告诉我们分两半，一半要流到地中海，一半要流到死海。流到死海结果叫死海通通活过来，流到死海的叫盐巴，充满盐巴海，它的盐分比地中海要浓十倍，结果变成淡水湖。而且不止如此，周围通通是树林，而且到处都是撒网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死海变成了加利利海。弟兄姊妹，只有神，只有主的回来能做这个工作，只有地震能完成这个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让我来问你，今天以色列和约旦这种政府，他们试着要把这个死海把它变填，可能办得到办不到？只有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你看得一点都不错。经过那个地震，磐石裂开了，水就流出来，那个水流到死海的时候就活过来，无论这个水到什么地方，就是生命，就生命，就把生命带到什么。弟兄姊妹，虽然这件事是我们主回来要发生的，但是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不就是这个工作吗？主在那一次十字架所做的地震，结果活水从里面流出来，今天整个世界就像死海一样，结果死海就听话过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面是主第一次来做，一面主第二次来做，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以前，教会有很重要的事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的主就把这一幅的图画指给门徒们看。所以这就是教会和国能的关系。所以教会不光是教会，教会不光是我们建造在一起，教会不光是灵工，教会不光是基督的身体。弟兄姊妹，教会今天也就是天国，也就是国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要记得，所以彼得有了钥匙，凡他所释放的就释放，凡他所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就释放。这个权柄同时是给教会的，所以当教会今天传福音的时候，就是做释放的工作，就是做捆绑的工作，捆绑抽离一切的作为，也释放那些被辖制的灵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教会无论到哪里，哪里天国就开展了。因为等到人重生的时候，他就从上头生，他只要从上头生，他就是三品古人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是主借着十六章给我们看见的。结果呢，过了六天以后，或者过了八天以后，结果我们知道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呢就被带到橄榄山，就被带到黑门山去了，最高的山，在那里画形象。在这个以前呢，我们主告诉门徒们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一场死位以前，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” 所以弟兄姊妹，橄榄变化山是什么意思？变化山就是黑门山，黑门山代表升天的地位。当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我们的主在变化山，事实上用保罗的话来说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什么叫做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？大家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伯特的奖杯。今天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是什么意思？天是那么近，这个天堂不光是天上的天堂，也是人间的天堂。我们的人的脚仍旧在地上，但是我们在地好像在天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说你们站在这里，有人在没有尝死味前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，这里是没有讲的六天以后八天以后的预言。就在黑门山，我们就变了他的形象，人子果然就降临在他的国里。弟兄姊妹，所以等到我们看到变化山上的故事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那一幅的情景，就是在地好像在天的情景。那么那个教训是什么？那个教训是非常的简单，在他的国度里面。就是他，没有再加上他的仆人。不错，神的仆人摩西在旧约是在全家敬重的。以利亚就是先知来讲，他是代表先知的。在旧约没有两个人物比以利亚跟摩西更重要、更伟大。我们知道，身为犹太人，你知道彼得多多少少有几分个人崇拜。他在旧约里面得了那么多的帮助，他又是犹太人，现在他看见主变了形象，他已经够兴奋了。结果他没有想到说摩西和以利亚都在哪里，想想看就知道。彼得那次他不能不说话，你知道彼得常常要说话，不管什么情况非说不可。他说了再说，他也不管对和不对，在那一天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个事要发生，他就说话。他说让我们做就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弟兄姊妹，摩西实在有功劳，不只有功劳，摩西实在像主中心，以利亚也实在是神兴起的先知。什么叫做天国？天国就是就像是摩西，就像是以利亚，虽然被神大大的使用，但是你千万不能把他和主耶稣放在一起。你不能说我们主是第一，摩西是第二，以利亚是第三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这样做，已经失去了教会的兴趣，也已经失去了国度的兴趣。在我所知道天国的国度里面，当有人要给摩西和这个以利亚要同时打三座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神的反应是什么？彼得是个多话的人，神是个体化的人，神经话是非常非常忍耐。你看见他特别听约伯和约伯三兄弟在那辩论，他可以听好几十章，他一句话都不说。没有人像我们神那么忍耐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一次我们神打断彼得的话，有了两次最少神打断彼得的话。有一次你记得到哥尼流家去，结果他在那说一半，圣灵降下来就把他打断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有一次啊，你讲了半天，忽然间圣灵把你打断了，这是最成功的一次聚会。不是你在那讲，圣灵在那里讲，圣灵代替你讲，圣灵站在你的地位讲，这是成功的。所以这一次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彼得就像你我一样，我们的这个本性里面就是有拜偶像的那个倾向，我们就是对人会崇拜。我们如果得了许多的帮助，无论我们得了摩西的帮助，得了以利亚的帮助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想说把他和我们的主放在一起。什么时候我们这样做，这就叫拜偶像。今天基督徒不可能拜偶像，弟兄姊妹，但基督徒可以做一件事，像彼得所做的三座棚，一座为着我们的主，一座为着彼得与摩西，一座为着以利亚。 他这个主的反应是什么？一面主打断他的话，一面主用云彩遮盖呼吸和脸呀。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和我们主相提并论。不管这位神的仆人给我们多少的帮助，不管像保罗也罢，不管像彼得也罢，他们永远不能和我们主一座楼，第二座楼，第三座楼。我们主永远是，我们主是永远没有人能和他并驾齐驱。等到会幕被荣耀充满时，连摩西都站立不住。凡是能站立得住的，那个不是神的会幕，那是人造的。今天人有本领来造会幕，今天人有本领来建造他所谓的教会。你可以用最好的名字，你可以挂最好的牌子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说别人是人义的组织，你不知不觉已经落到另外一个人义的组织里面去。历史有太多太多这样的教训，但很可惜，今天我读历史就是没有学这个教训。这个教训非常的简单，什么叫做教会？如果今天我们真的造，如果主真的建造他的教会，这里就是他的国度，这里就是变化山。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，不错，摩西和以利亚能够和我们主说话，但是你不能把它放在同样的地位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结果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所看见是不见于人，只见耶稣。不止如此，大家还记得主耶稣说，这不是天上的神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，单单要听他。弟兄姊妹，只有主的话，只有主自己，没有任何东西能代替主的话，能和他把主的话放在一起。天主教有玫瑰经，有许多人要念玫瑰经，因为容易方便，他们这样就能够与神交谈。玫瑰经是从圣经里面摘出来的，但是弟兄，许多人念玫瑰经，因为人力他从来不读圣经。这个就是拜偶像的原则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看见什么是天然的话，只有主的话，没有人的话，人可以解释许多的话，这个不过是帮助，但是他永远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不能够和圣经放。许多时候，有的像玫瑰经，像别的书，能够好像让我们感觉觉得比圣经还要重要，那就证明我们已经拜了偶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不会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彼得有这个倾向，你我也有这个倾向。所以什么是天国呢？天国就是单单的听他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，这就是。不止如此，什么是天国呢？你记不记得摩西，他一生都行了许多的神迹，但他一项最大的神迹不是过约旦河，不是过红海，也不是把磐石流出活水来，他最大的神迹是显在变化身上。你记不记得摩西到了晚年，他得罪神，神说罢了吧。你最多跑到爬到尼泊山看一看，感谢主，他没有来内江，他果然能看见整个迦南美地。那这是实在神特别恩待他，但如此而已，神说你不能进迦南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替摩西难过，但是谁也没有想到，在黑门山上，你看你摩西和我们主谈话，他就在迦南。这是个最大最大的神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摩西虽然行了许多的神迹，你看那些犹太人真的非常的敬佩他。如果他们有可能找到摩西的骨头的话，那个骨头一定他们拜摩西，所以神把他完全拿走。弟兄姊妹，现在神要让所有人看见，说摩西本来不能进迦南，他现在能在迦南，这是最大的神迹。 你们以为过红海的时期，摩西是一个蒙蔽的女人。所有神的仆人，他今天能被神用，他能帮助我们，因为他蒙神的怜悯。弟兄姊妹看见了，神的手在他们身上可以非常重的，神就不可以进迦南，就不可以进迦南。但是因着他莫大的怜悯，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摩西他居然能够站在黑人身上。不止如此，你记不记得以利亚？你记不记得以利亚？他这个有一天他要求死，他在摩登树下求死，结果后来他终于到了何烈山。到了何烈山的时候，他躲在洞里面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 depression， 就是说属灵的沮丧来说。有的人一沮丧以后，这个人整天就像吃生闷气一样，就把自己关在那个洞里也不出来。结果呢，谁知道他陷到他自己里面非常不服神，然后神告诉他说：“你到外面来。”就在那个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是一阵风经过，然后呢有地震，然后呢有火，但是这些风、这些地震、这些火，圣经说神都不在其中。你看见吗？这是以利亚要学的。以利亚他以为说，只有大的风、只有地震、只有火，这代表神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结果他发现神不在其中，稀奇不稀奇？你今天在一个运动里面，你今天在一般神的儿女中间，你所看见的实实在在叫你兴奋，像地震一样，像火一样，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神不在其中？神在什么时候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就在这些以后，有微小的声音，感谢主。就是那个微小的声音，结果让以利亚听见了。这个微小的声音怎么说的？他说：“我还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。”因为在以利亚的感觉里面，他为什么要求死呢？他说：“只剩下我一个，他们还要追杀我。他们觉得在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的神，别人都不是。我们是教会，别人都不是教会。你看见吗？”这样的人，他要么在加密山，要么就在山洞里面。许多时候，我们做基督徒希望天天在加密山，没有多久，你发现他躲在山洞里面，谁说你出来？谁要干？谁要告诉他说，你不要忘记，像你这样的人还有7000个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了。现在那个微小的声音，就把以利亚变小。本来是一，现在变成7000分之1，是不是难看？但是感谢，这个就是圣灵的声音在我们里面所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会肯听那微小的声音。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肉体要大，什么都是大。我们看见很多的人，我们看见一个外面看得见，我们说是神的同在。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乃是这些事情以后，在你里面有一个微小的声音。那个微小的声音要告诉你说，你不是那么大的。全世界像你这样的人不知道多少。有一个弟兄啊，到美国见了一个弟兄，那个弟兄很熟，他就问他，他说：“弟兄啊，请你告诉我，像你这样的弟兄在全世界有多少？”他说：“车载都到不了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世界太小。你不知道神的儿女有多少，你不知道神的教会有多大，你一直躲在那个山洞里面，你就以为就是你一个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圣灵永远把我们切得再小，现在你才能和那7000人一同往前去，否则的话你是独行侠，否则的话你单枪匹马，否则的话只有我们行，别人不行。教会怎么得见？怎么能得见？这是以利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到了变化山上的时候，你能感觉彼得所感觉，在彼得的感觉，他看见摩西，他看见以利亚，就好像风经过，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这个地震经过，就像火经过一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等到这些都经过了以后，有天上有声音说，你们单单要听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 所以这些以后在起头彼得非常的兴奋，但是后来神把这些遮盖了以后，他不建议人去敬耶稣，而且他听见一个声音说：“你们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”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有没有听见这个声音？你参加了无数的聚会，你参加了无数的特别聚会，你参加了许多神医的聚会，你参加许多叫你兴奋的聚会。弟兄姊妹，等到你回到主面前，你有没有听见一句话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单单要听他。”神的仆人摩西，神使用他；神的以利亚，摩西仆人以利亚，神使用他。感谢神，他们永远不能取代神儿子的地位。神儿子完全优越的地位，证明说这个国是他的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问，教会不是牌子挂对的。如果我在耶路撒冷家，我挂一个牌子，我在耶路撒冷家，我就对你不是敌人。你要我是谁的？你要我是谁的？是哪个国的？是不是天国的？如果是天国的，弟兄姊妹，那一幅图画就是变化身上的图画，这个就叫做升天的机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主给我们看见，今天主不只要把我们带到约旦河上，主也把我们带到的地步，让我们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虽然我们还一同坐在天上，我们不敬于人，只敬耶稣。我们为着保罗感谢，为着威斯利约翰感谢，我们为着尼图生感谢，我们为了大卫感谢。但是感谢他们不是我们的偶像，他们帮助我们许多，但他们永远在主面前得不着一个地位，只有属于主耶稣基督。有一个地位只有主耶稣配得的，所有他的仆人都要在他面前服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教会要往前去的话，如果我们一直记得威斯利约翰，神的教会没办法往前去。如果我们一直记得大卫，我们永远在大卫的引领底下，教会不能往前去。那是到一天神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做断代的工作。不管大卫，不管威斯利约翰，不管这些人对我们的贡献，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在教会里面，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有一个地位，有一个宝座，是只有属于他，没有第二个人。什么时候我们听见这个声音，什么时候我们只看见他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天国的将来。愿我们就像主所祷告的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今天主在地上工作。无论你到什么地方，你看见这里许多伞兵部队，他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弟兄姊妹，一面是教会，另一面乃是国度，乃是天国，这是天的境界，这是黑门山所代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就在这短短一章十六章十七章里面，现在我们看过了整个黑门山，一直到这个加利利的这一段，一面我们看着地理，一面我们看着地理背后有一个衬托，告诉我们许许多多。当我们看见那个背景的时候，我们在领会这段圣经，我们对神的话就更清楚。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这一次实在是你的恩典，给我们这样的聚集。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是你这样的恩待我们。但愿这个聚会能够过去，你的话永远不过去。但愿这些话紧紧地抓住我们，让我们虽然经过死荫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们。我们经过的不过是死荫幽谷，不是死亡的幽谷，是你为我们经过了死亡的幽谷，是你为我们身体裂开，流出你的血和水来，你实在是我们永久的磐石。感谢主，你是我们主，我们应当向你敬拜。我们为着你在我们中间的工作，向你献上感谢。但愿你保守这些话，我们虽然要离开这里，我们却保守你在这里的儿女。 光之主，我们知道说，在世上有苦难，在你里面有平安。你把你的，你已经留下平安给我们，你也把你自己的平安赐给我们。你和我们立约，那个约是平安的约。所以主，我们就能欢然举目，我们能安息在你的怀里。今天的风和雨，能够在疯狂十倍，我们满了你的同在；火窑可以加热十倍，我们仍旧满了你的同在。主啊，但愿我们能学习，因着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能经历加力的一切。我们能看见这个丰盛的生命，原来是从死里出来的生命。亲爱的主啊，但愿这些话不再是道理，不再是理论，但是在我们身上都能是经历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你身上有伤痕，但愿你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也能有伤痕，因为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的利益。你把我们放在地球这一段，有你自己荣耀的美意。你没有做错，因为你是神，你永远不会错。我们向你低头敬拜。另一面，我们主，我们就是求你赐平安的神，亲自把平安赐给我们，保守我们，因为这是你的应许。我们不能不把敬拜拜拜归给你。听我们祷告，靠着自己。